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新唐人晚会在欧洲再次引起心灵震动。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从今年1月开始巡回演出以来，以其所展现的正统中国神传文化以及强大的演出阵容，所到之处赢得好评如潮，而其中的深邃内涵更是带来心灵的启迪。在法国巴黎，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著名的巴黎会议宫主厅闪亮登场，精彩的演出赢得全场近4000观众的热烈喝彩。同时，晚会也获得了法国社会各界的支持，十多位参众议员、前部长祝贺晚会巴黎场圆满成功，并且透过晚会和新唐人电视台向观众拜年。欧洲议会主席博埃特林也祝愿晚会成功，有超过200位法国政府官员、参众议员、市长、外交官等观看了演出。法国一些知名的媒体以合作伙伴或者报道采访等方式对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巴黎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法国最大的杂志每周发行100万份的 Femme Actuelle 日前刊登了一篇长达两页的文章，介绍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德国柏林，新唐人晚会的首次演出就震动了严谨保守的德国观众，当地人评价说这种现象实属罕见。
我觉得服装的色彩还有音乐都非常的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蕴含非常深厚，这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晚会充满了神话色彩，演出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不光是表演的好，歌词写的也非常的感人，表演得非常好，这就是我所等待的。这个晚会太美了，充满了神话色彩，舞蹈变得很棒，音乐也特别好听，我完全被它征服了。看过今晚这场晚会后，我更加喜欢中国人了。
一位50多岁的华人妇女在柏林观赏完新唐人新年晚会后，面对摄像机采访时说：“今天的导演是谁呀？他一定是个特别伟大的人物，我的眼泪从节目开始流到结束。”德国柏林前副市长吕德说：“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文化盛会。”德国资深记者米歇尔·肯孔先生说：“晚会带我穿越中国文化。”马恩河谷省参议员让·雅克·杰古则表示：“晚会体现了像梦一般的美妙，代表了真正中华民族的伟大美好。”
纽约华埠游行，法轮功再现风采。2007年2月25日，纽约中国城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游行。今年的游行路线最长，参加的社团人数众多，压轴的法轮功队伍以雄壮的天国乐团、生动的舞龙舞狮、祥和的练功队伍，还有仙女的祝福和欢快的腰鼓队，把唐人街新年游行推到了最高潮。
CBS 电视台报道中共摘取器官暴行。美国 CBS 电视台第11频道在2月26日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节目中说，在亚洲发展最快的精神运动正在影响德州的居民， 据说法轮功有神奇的疗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到1999年，练功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比中共的党员人数还多。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禁止人们练法轮功。2006年，大纪元时报报道了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加拿大人权律师乔高对此展开调查。乔高说，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器官手术的数量就快速上升。目前有41,500例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不明。电话录音显示，有人装扮成病人打电话到中国的医院，医生明确表示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乔高说，目前我们要求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停止，现在随时都有人死去。
成都市李学弼被迫害致残后含冤去世。家住四川省成都的法轮功学员李学弼被迫害致残后仍然受到恶党不断迫害，于2007年2月17日含冤去世。李学弼女，1945年出生，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退休前是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疾病消除，道德回升，身心健康。2002年李学弼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后来又因为向公众散发真相资料而再次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泸州市监狱被非法关押的3个月里，没有床铺、被子，连草都没有，李学弼只能睡在冰冷潮湿的地上，致使脊椎弯曲变形，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在他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被释放。李学弼回家后只能靠轮椅代步，即使这样，恶党人员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控，窃听电话，监视居住，长期骚扰他的生活，致使李学弼在身心的巨大压力下最终含冤去世。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如果搞政治能停止迫害。政治是日本人翻译英文时用汉字创造的一个词。孙中山先生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但是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早已面目皆非了，生命成了政治生命，思想成了政治思想，道德成了政治觉悟。中共大力宣传的提高政治觉悟，中国人一听就心照不宣。可是译成英文，西方人根本摸不着头脑，因为中共说的政治就是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中共所谓的政治觉悟，说白了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如果党撒谎时你要去揭露，党诽谤时你要去澄清，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中共把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不政治行为说成是在搞政治，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骗了哄，哄了再骗，血雨腥风，几十年下来，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如果你不顺从这个模式，你要反抗，你要揭露中共，你要制止中共的恶行，你就是在搞政治。一旦你被认为是在搞政治，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不管中共如何残害无辜，人们不去同情受迫害者，不去谴责施暴者，而反过来谴责受迫害者，好像搞政治是比中共杀人更可怕的事情。搞政治真的那么可怕吗？大家看到，正是法轮功学员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断的呼吁，才有力地抑制了中共的残暴，才使法轮功的真相得以传播。在近八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不过就是要制止迫害，使人们退出中共的政治，恢复人的正常思想和生活。如果非要说人民的反迫害、解体党文化是搞政治的话，那么搞这种政治的人越多，对人民不是越有好处吗？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赌城戒赌记。下面请听一封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来信。我是一位普通的土木工程师，七年前在新泽西州一家土木工程咨询公司工作。当时由于美国经济萧条，很多建设项目都下马了，公司就派我到拉斯维加斯来工作。拉斯维加斯不同于其他地区，属于沙漠地带的小镇，却到处大兴土木。由于赌博和色情行业是受政府和法律保护的，赌博业年年在扩大。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每年都有新赌场开张。才几年新的赌场有时也炸掉重建，向更豪华发展。当时我对有机会来这富丽堂皇的城市工作感到非常荣幸。那时我想，这里消费很低，收入也不错，娱乐消费场所很多，说不定哪天行个大运，赢他个几百万，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抱着这种想法，就开始学玩老虎机。一开始只玩两毛五的机器，果然时常能赢个几十块钱或几百块钱的，自感财运不错，为了发大财，就开始加大赌注。瞅着上百万、上千万的大奖牌，心里真激动，就开始玩一块钱的机器，有时还玩五块钱的。以前赢点见好就收，后来心想，那能改变我的一生吗？不赢他个几万，绝不罢休。几个月下来，存款已经输得差不多了，心里还想，这些赌场的大老板真懂得做生意，游客输了钱还这么开心。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道德观念上已经下滑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了。就在这危险的关头，1996年1月，我回国探亲的时候，学习了转法轮，并看了李老师在济南的讲法录像。我对真善忍三个大字感到特别亲切，就欣然接受了大法，并学会了五套功法。通过学习大法，我完全改变了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政府和法律允许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并不一定符合真善忍宇宙特性。我在赌博时是在用自己的德换取金钱和荣华富贵，在无度的贪婪中毁灭着自己。回想自己的过去，真是不寒而栗，是法轮大法把我从危险的境地拉了回来。我曾经想，这怎么行，我必须搬回纽约去。由于妻子反对，我又更深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师父不是说越复杂的环境越能考验人的心性吗？我从纽约搬到拉斯维加斯，也许不是偶然的。 我既然在这里摔了跟头，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林立，就连机场候机室和超级市场也设有老虎机。我对那些叮铃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反感，自己感觉赌性还比较容易戒掉。可是师父说过，心性过关时不触及心灵不好使。有一天，公司里的一位同事在新开的一家赌场只花了100元就中了1200万的大奖。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不禁为之喝彩起来，刚想给他打电话祝贺，突然感到不对，我是修炼人了，怎么能为这种事情喝彩呢？看来过去那种对赌博赢钱的贪婪之心对我还有影响。这件事使我警觉起来了，从此以后不是工作需要的时候绝不去赌场，尽量减少感性上的接触。拉斯维加斯的环境是恶劣的，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富丽堂皇所迷，但对真正修炼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因为真正修炼的人有正法在心里，真正懂得在纷繁的诱惑中坚守为人的准则，提高心性，从迷中走出来。
佳丽演绎神传文化，潮水般的掌声与喝彩，心灵深处的震撼与喜悦，寻回远古的记忆与生命的真谛。连续4年上演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以神传文化为主题，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敬仰神明、重德向善、忠孝节义等深厚内涵，掀起了海外崇尚传统文化的热潮。去年的舞剧《红眼石狮》中，那位庄严慈悲的观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演者就是法轮功学员齐婉玲。现在他正忙于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他给我们带来了灵动飘逸的飞天、端庄贤淑的满族格格、热情奔放的蒙古顶碗舞、雪山圣洁的藏族少女。齐婉玲有三美，容貌、才华和德操，而才华胜过容貌，德操胜过才华，这可能就是婉玲的魅力所在。齐婉玲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品学兼优，尤其爱好绘画、舞蹈和表演。婉玲小时候的作文和绘画多次获奖，加上学习成绩优异，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小学毕业之后，婉玲脱颖而出，考入省重点武汉外国语学校。后来婉玲在外教的资助下赴比利时读书。1998年，齐婉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主修实用经济学，成绩十分优秀，文理俱佳。她精通英文与佛拉芒文，并且可以用法语与人交流。而在1998年，齐婉玲也找到了她的信仰真善忍，从此世界观发生了改变，锋芒内敛。齐婉玲后来到北美加盟了新唐人电视台，她认为媒体就是观众的眼睛，力量巨大，她希望通过在电视台的义务付出，让观众明辨是非善恶，理解真善忍的美好。他在新唐人制作的室内情景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中扮演女主角潘媛儿，形象青春可爱，表演自然清新。后来他又担当了新唐人电视台驻多伦多记者站的记者，又是文化采风节目的主持人，更是莲花艺术团的领舞者之一。婉玲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做演员、记者、主持人，还是文艺演出，都分文不取。这里没有显身扬名的虚荣，而只有对中华文化的深深喜爱，和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被谎言欺骗的大陆同胞的深切关注。齐婉玲在欧洲留学期间，曾经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他留恋于法国罗浮宫的艺术、街头的雕塑、教堂里的绘画、意大利的古迹，发现这些流传下来的艺术品大多是歌颂神的，还有那些随处可见虔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使他看到虽然西方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对神的信仰却在社会上占着主导的地位。纪晚玲说，我非常喜欢看那些正统的艺术作品，那些有神像的画和塑像，这些都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很多人在观赏这些艺术作品时都久久不愿离开，因为神是光明而伟大的，散发着慈悲的能量，这对人是有益的，看了之后心胸开阔，有善念，会使人更加高尚。在谈到对舞蹈的理解，纪晚玲说，作为舞蹈演员，自我的修为和道德都很重要。舞蹈的完美不仅仅是表面精湛技能的表现，人性内心对正、光明、纯善的追求才是艺术的灵魂。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流传下很多神话传说，神一直在看护着人们。当人真的信神、表现神时，神就会给人展现，那是人类的向往和美好的归属。纪晚玲介绍说，新唐人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经过精心的策划，编导们会查阅大量资料，力求展现最正统的舞蹈、音乐和文化内涵。舞台的灯光很明亮，演员的服装色彩鲜艳绚丽，音乐像小溪一样滋润，晚会对人们心灵撞击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虽然我们与观众素不相识，但看到他们的笑容，感觉与他们在心灵上已经是朋友了。
四成瓜苗，十成收入。下面请听一位国内农村法轮功学员的来信。王中田的家在外村，他在我们村包了7亩地种西瓜，他住在我家，我给他讲真相，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并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对他触动很大，改变了他对大法的认识。我还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终生得福报。由于是过了芒种才种西瓜，种瓜人员的技术又不熟，加上天旱，王中田地里的瓜只出了4成苗，补苗又不赶趟，扔又扔不起，他的情绪可糟透了，心想不赔钱才怪，就雇了个老头看瓜地，自己回家种地去了。秋天，看瓜老头到我家说，老板咋不来呀，西瓜结的不少，大多数都熟了，我自己看不过来，他不来会受损失的。我忙给王中田去电话，他半信半疑的来了，先去瓜地看了一趟，然后来到我家说，神了，真是不可思议，顶多只有4成苗的瓜地，现在遍地都是瓜，最后这7亩地竟摘了50000多斤的瓜。神奇的是，每颗秧都是结2个以上的瓜，结3、4个瓜的还不少，最特殊的一株结了6个瓜。王中田激动地说，我想这都是法轮大法的神力啊，善待大法得福报，法轮大法就是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万封贺信看人心。丁亥年新年之际，中国军队、政府机关、警察、学术界、新闻界等各界民众以及海外各国人士通过明慧网给法轮功创始人发送了近万份的贺信，其中包括了很多明白真相的非法轮功人士。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在问候信中说，04年1月份我出了重大车祸，在大法神奇的作用下，我15天出院，20天就上班。我虽然不是练功人，但我亲自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10岁的儿子06年的夏天被三轮车撞倒，滚到车板下，可他毫发无伤，因为他平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爱护大法材料，这是李老师和法轮大法保护了他。本人借新年之际再次向伟大的李老师表示感谢，同时我们36位亲属共同祝福李老师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一位四川的读者在给明慧网的信中说，我是四川广汉人，不是法轮功的弟子，但看过李老师的书，多年来从周围人的情况来看，我确信法轮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从心里敬仰法轮功，相信有朝一日法轮功的正气会得到红传。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团聚，过年的奢望。2月18日是大年初一，过大年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家人团圆，一起辞旧迎新。然而对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来说，团聚却是一个奢望。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李莹，在国内时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她未婚夫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及各界正义人士的帮助下，2004年她终于来到了澳大利亚。毕业于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李莹说，
因为我的家都在天津啊，只有我一个人是在上海工作。那我应该说从读书开始吧，87年的上海读书，然后一直到99年，那么十几年的时间，每年过年我都是回家的，没落下过。因为过节嘛，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传统也很重要的节日，一家人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一起，也是很难得的时光，所以我都是非常珍惜的。所以每年过年呢，还是说回家吧，去看看爸妈。
但是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在李莹家，她和姐姐李红、弟弟李良分别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再也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一起过年了。
这个节对于我爸妈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过了，三个孩子都在不同的劳教所里边。那么到了04年，我已经来到了澳洲，那么我弟弟还被关，我姐姐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被放出来，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从迫害开始以后，这个节已经就不是个节了。
对于目前在德国留学的张振彤先生来说，和家人的团聚也是一个奢望。他的妻子王小燕半年前再次被非法关进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劳教所为了达到让他放弃法轮功的目的，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折磨。曾经有一次，连续3天把他的两只手分别靠在上下铺两个床上，整个人呈十字形，站不起来也坐不下去，不让睡觉，不让洗漱。更为残忍的是，狱警给他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半年来，张振彤一直都在尽力营救他的妻子。其实，尽快制止这场迫害是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愿。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